我是很愿意跟你们介绍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是 Miss Barbara 做的。你我来看，近代是华人的教会，没有一个人佛事主的影响超过 Miss Barbara 和所有教师。你我发现，能够在1920年的时候，刚刚是义和团的事情发生，杀了许多西教士，那个叫洋鬼子，杀了许多的那样信主的华人，就是二鬼子。这样杀的时候呢，西教教授非常大的打击，神和幽默就那一段时间生存几个人。最出名的神学上是蒋月明，布道上是宋长杰，灵命上是李托生，福音培灵上的王在和赵世光及之外，这一批人就是1900几年生的，是很可怜。所以当这一些人长大了，过了20年，他们起了侍奉主，把整个福音的责任、教会带的责任，从西教士的肩膀里头转到华人的传道人的身上。从那时候开始啊，华人当中的福音大就传开了。宋尚杰不是不到20年，他很年轻就过世了。早现在所知道，那个时候他不晓得，现在就是推测起来了，他是直肠癌而过世的。那么宋尚杰不死了，不到二十年的传福音带着人的得救，超过了120年，所有传教士传福音带着得救的总数，有可能了不起的啊，这神特别的做的了。而宋尚杰所影响的，在中国全国，宋尚杰的影响的还是在东南亚。宋尚杰还有非常大的影响是台湾，那个时候台湾在日本人的管理底下的，台湾的华人的教会大多是长老会，年纪不大，又长又老，根本很少有国校的了。是宋尚杰不是去了，乃是把整个的长老会复兴起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从台湾长老会过来的，你们在台湾的长老会的里面呢，对宋尚杰博士的讲经录是非常的看重的。我在台湾知道这个宋尚杰的讲经录呢，是长老所看重的。我好好来看，看到创世第一章，神赐的亚当夏娃是海陆空军总元帅，还蛮不错的啊，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还有个鱼嘛。但是我看到了啊，到了出埃及记呢，摩西10个灾祸击打了埃及，接到法老王了，这10次的培灵会，哦，有一次培灵会来了，哦，大家都兴旺起来了，兴旺起来，兴旺起来了，圣灵做工，哇哇叫，像青蛙叫一样的。再一次培灵会，圣灵做工了，圣灵嗡嗡叫，像苍蝇一样，这乱讲了。说王灾博士说的最好的，宋尚杰就是最好的布道家。最坏的差劲劲家给他圣经一解释，什么叫比拉多，他拉得多了都给他拉走了你都不会想到宋尚杰美国的 PhD 的是这个人讲法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宋尚杰带着好多好多的信徒，但是过了40年50年，宋尚杰所带领信徒的人呢，他们流到哪里去了？好多人就丧失掉了，还不丧失掉了，乃是流到了基督徒聚会处，尼托生所带领的团体。所以尼托生所带领的团体呢，在中国的大陆，他是注重灵性方面的，他也注重教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叫一个宋尚杰不是布道而蒙恩的人，来到教会中间呢，能够逐渐的成长，逐渐的老练，才能够好好的侍奉主啊。那这是一些国效。你们如果到东南亚去，无论是马来西亚，无论是新加坡，无论是印尼，无论是菲律宾， 你会发现火象最早的一个是王在，你们看过王在，很大知道啊，王在的弟弟叫王慈，你们能久一点人还知道他在 Boston 是过世的了。所以王在是做宣道的工作，是到东南亚那些地方去的。所以那一个时候呢，都是有一批呢是非常杰出的被神所用的。但是你看王在也好，尼克森也好，那是 Miss Barber 来栽培出来的。Miss Barber 这一个人本来是内地会的传教士，然后中国传教了一段时间，有一位同工告他道德上的败坏，所以他就向总会辞职。所以内地会的负责人把他叫来，问他怎么一件事，事情讲清楚了，再调查过了，发现人是误告的了。所以这时候这些告就让他去了，那是 Miss Barber 很守规心，他就回到英国。到英国去的时候，在有一个的团体里的，那是 Reverend Don。 Reverend Don 是谁？ Reverend Don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出基督教出版的书籍，除了圣经之外最多的一本旧辞录，这本书呢是 Reverend Don 所做的了。那 Reverend 他就在 Reverend Don 那里教给他，然后 Reverend Don 过了几年了，打发他再回到中国，到中国福州的马嵬那个地方开一个布道所。开一个布道所的时候，七年没什么活下，七年呢，过了三年四年之后，布道也很少有了信主，这爱主的也不多了，他相当的灰心了，他想回应过去了。圣灵感动他，留下，继续留下，一直等到七年过了，那是于慈多一个姊妹传福音带来就信主了。于慈的布道过了之后，就到别地去了。这几个人呢，就来到马嵬在何寿恩教士底下带领的。所以这个六个人呢，我乃是何寿恩教士所特别栽培。所以何寿恩教士呢，你今天来看的话，你的全中国华人的教会影响最大的了，没有一个超过何寿恩教士的。何寿恩教士这个人非常注重亲近主，活在主的面前的。何寿恩教士非常注重呢，不管圣经真理的了解，他就圣经的真理所讲的神就是圣灵在基督徒身上所有的工作，这是何寿恩教士的特点。那么何寿恩教士呢，带领这几个人的时候，里头有一件事也是非常影响到尼托森和影响到后代好的基督徒的，是什么？介绍他们来读当时时代在英文的里面的好的属灵的书籍。这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我也是受了尼托森的影响，我也是常常到各地去了，跟弟兄姊妹讲了，你我必须要来读神灵上的书籍。神在两千年来了，留下了多少的宝贝，乃是在那些书籍的里面的。你不来看这些东西的话，你自己读经祷告领受了，绝对不这么丰富了。那么到底内容什么，就看你花功夫去读了。那这是何寿恩教士带领尼托森，到尼托森以后呢，带领我们呢。说何寿恩教士这个人呢，真是给尼托森当时有教导了，还是指导他们，他应该怎么活在神面前呢？有一次尼托森跟我们讲的，我在上海的时候，到何寿恩教士年老，何寿恩一辈子没有结婚，何寿恩年老的时候呢，有一次看见尼托森，哎，尼托森啊，我做了首诗都给你了。丢给他一看，就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的话，弟兄姊妹，我发现了华人的诗歌本领都很少有的。我都跟滕金威牧师讲了，滕牧师啊，你变得生命声色这么好，缺了一点，有一些聚会所系统的很好的诗歌你没有选在里面，那当中你都有一首了。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今天刚刚在给你们介绍了，当然对不起，刚刚打字有两个错，加了他过过他的他是这个错了哈，在主里面是主果字的那个是打字的错误。 但是我打字你们改一改好吧，改过了之后呢，我盼望说好像印出来了，调大家都还熟的，你们好好来唱。他一共是八节，就是和孙教授做的。因为这个什么地方呢，在头上的六节讲到主耶稣一生八个过程，八个的阶段，在八个阶段的里面呢，然后他里头讲了几句话，在八个阶段所表现的主耶稣上面说的特别光景，特别光景。那这一节的特别的光景的话呢，你去看他的诗歌就会知道了，真是叫我和神教授感受了，在八个不同阶段的里头，心就会非常痛苦的，也许都是孤单的，也有许多的为难的。但是虽然是如此了，主耶稣靠着神的能力才能走过了。而和神教授写出来什么呢？这就是他的经历。他也经过了这么多的艰难和困苦了，这样子靠着主的恩典，在一步一步的走过了。那么这一个人走过的时候呢，他到年老的时候，看见了他所训练这六个连串那个年轻的人，已经写着非常大的功用来了。就他心中是非常喜乐的。那么弟兄姊妹，我劝你们呢，每一个人都有这首诗歌，你平时来唱，好吧？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你来唱这些诗歌呢，你心灵里都会有共鸣的，在你自己身上也会这样的感受的啦。那这一种的感受呢，有的时候觉得叫做喜乐，有的时候特别在你忧伤、痛苦、孤单、为难的时候呢。血里都有一些东西啊，叫你里头非常的温暖，不光非常温暖了，并且有能力叫你在刚强起来的话了。那么这是这个诗歌，好吧？一共八节，我们好好再唱一遍，好不好？好，再唱一遍。就它的开头了，是从伯利恒，来到伯利恒了，以后到拿撒勒，以后到加利利，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好吧？我们来唱。
Thank you.
教师，叫他在你面前走完他一生的道路。我们也看见你所带领他的，你接触他的，能够给华人教会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真是想看见，叫他心中一面有忧伤，一面有痛苦，另外一面呢，却有你深感受得到了圣城所发挥出来的思维的光辉。就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按照我们在外面上，我们有艰难有困苦，在我们心灵的里头，那是越过越有喜乐，越过越有同在，越过越有你的荣光。就我们真是像你当初来向着何时恩教师的勉励的，叫他不要忧伤，不要停止，因为真是不知道明天还没有来到，我们所走的路程已经到了终点了。所以你正叫我们仔细忠心的紧紧的跟随你，就在地上走完了这一生的道路。就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只是经历两面，有一位也叫我很受到感动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位台湾来知道有一位叫荣教师吗？西安堂有几个人知道的？也不太多啊。荣教师到了台湾去做工，台湾的校园团就已经开始了。做过几年的时候，荣教师所带领的团体，他们暑假的青年聚会参加的人数超过校园团体这么多的大专学校联合在一起超过的。所以和荣教师这个人非常的年轻的当中受到影响的了。那我也跟你们讲个故事。大概有十年前，有一次我被邀请到洛杉矶南边二湾的那边的金星会去的退休会。我去退休会的时候，有两个的讲员，一个是我的人我，另外有一位的美国的一个传教士，他太太是中国人，所以他们给我们安排了，我们两对的夫妻是住在一个 private house 里面的啊，东边一个卧房，西边一个卧房，当中有个客厅。所以有一次我们下午空在客厅来讲的，这一位博士太太说，他是林弟兄啊，我当初没有信主，是住在沟子口的啦。哦，我说是，我听说荣教师是住在沟子口的。他说是，我告诉一个熟人的事，他说有好几次啊，他还没有信主，他妈妈也没信主，他和妈妈刚刚在门口看见荣教师从家里出来走路经过他们门口，到公共汽车站，从公共汽车到台北去了。他妈妈对他说，这是个圣人。他说妈妈还没信主呢，我也没信主了。我的妈妈说了，他是个圣人。看他样子呢，一身普通一样啊，好像笑也不大笑，好像走路好像又是很慢的吧，的的确确身上就特别的味道。那弟兄姊妹呢，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得什么，就是我所说的特别的味道。这个人普通人不一样的啦，千千万走呢，他走的样子不一样了。所以连他没有信主的妈妈告诉了，这是个圣人。什么原因？荣教师注重亲近主的，所以他呢，不光是有早晨灵修都是亲近主了，平时的时候呢，一直里头是亲近主的。我现在也懂这一点了。你会看见那些亲近主的人在平时做事，他脸上的神气有一个光景可能不大一样的。忙碌是忙碌，但他你会看见这个人不是全副精神忙碌的，这个人在忙碌的里头有些考虑的，这个忙碌的里头不会反应很快的，有事情来到的时候，这稍微等一会儿反应了，这个稍微就等一会儿走了，他乃是里头的祷告，看神的引导。所以这个的荣教师啊，实实在在给人呢、啊、非常非常有大的帮助的。我跟你们讲了，所以荣教师当时在台湾的时候呢，他所带领的年轻人的蒙恩 青年人身上果效更加大的。我附带讲一下，我1969到美国来，我两次受邀请到纽约一个叫 Ridgewood Pentecost Church 去讲道的。那么这个 church 我为什么去呢？乃是大范荣教授到台湾去，那个教会人，这个教会人邀请的。所以我头一次讲道有霍弟兄替我翻译，第二次讲到了，我到美国大概已经有半年多了，第二年了，我就没有霍弟兄翻译，我自己去讲。那个是我的英文破烂。上了会的时候呢，有位老祝说：“哎呀，林弟兄啊，我靠着圣灵的能力听懂你的道理。我靠着圣灵能力听懂你的道理。”哎呦，那真正我也是，真是很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到美国来的话，英文真是很差很差的。不过有一件很特别，他们是德国人的移民，早礼拜天早晨是德文来做崇拜，晚上是用英文的了。他们礼拜堂大概有400人，我最喜欢的坐在右边头上两排是十几岁的年轻人，拉法奥林的，也比他省略了，呼规规矩矩，这个不像一般的年轻人啊，很好。那么七点半聚会，我七点就到了，我的七点到的时候已经有30-40个人到了，怎么样？跪在那里祷告，陆续陆续来了，跪下祷告。陆续人来了，跪下祷告。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做基督徒60年了，还没有看见一个聚会会以前的光景是这样的，还不光是不迟到的了，乃是跪着的祷告。为什么？什么叫聚会？聚会我们来朝见主，说不是来参加崇拜，乃是来朝见主的了。所以一个人一来了，跪着祷告；一个人一来了，就跪着祷告了。那么我有招待介绍，我坐的是讲台上面去了。到了7:20、20:30还没有到，有一个人跪在那里提首诗歌，他们就唱了。诗歌唱完了，另外提首诗歌都唱了，他们都跪着的，一面跪着唱一首诗，唱两首诗，唱了5-6首诗歌的时候，主席过来上来了，啊，请大家坐起来，我们再唱2首诗歌，然后就我讲道。我讲道完了之后呢，大家一同祷告。没有散会的，有一个人祷告过10分钟再走，我走了过了20分钟了，还有人留在那里祷告的。他们注重什么？亲近主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就发现哈，我自己侍奉主过了50年了，我做不到这个果效。啊，一句话说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我也知道这个好的了，我尽我可能做的。过了50年了之后了，我到纽约已经40年了，做不到这个的光景了。那我能够做得到，弟兄姊妹了，能够准时到还能够做得到。一到的时候一站叫现在安静，我们开始奉主名聚会才安静了，不是东讲西讲的了。他们不是了，就是亲近主的。所以这是什么 Ridgewood Pentecost Church 的整个教会的内容呢？那是影响到来参加的人是这一种活在神面前的。那这就是我跟你们所讲的啦。昨天说什么侍奉主，头一个对着自己，对着自己什么试炼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你原谅我说，我昨天跟你们讲了一个是侍奉主给的学习，他会在神面前头一件事试炼在神面前。我这句话不是随便想的，我这句话也是我看见了许多教会和许多传道人的光景的时候，那是 Ridgewood Pentecost Church 荣教士的光景给我受到感动的，那这个是我的了。那么我们1951年从台湾搬到美国来的，到了美国来了之后呢，我那个时候不会开车，好容易有人送我一部车，高级大车，有这种人民用这部车是越南打仗刚刚回来的，创了很多次，人家就送给我了。那我以前还没有车的话，已经很宝贝了哈。所以我有了车了之后呢，总跟我那人一同到 Connect 去看一位的李老姊妹。这位李老姊妹的先生呢，是上海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啊，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李老先生还没信主，老太太信主了。我们在上海聚会的那个弟兄姊妹来聚会呢，开汽车很少的了。他是有家人开汽车来的， 我骑坐到了教会的弄堂门口的时候，司机就下来了，把第二排的门拉开了，扶着老太太下来。我这个老太太啊，就是佛像啊，胖胖白白的，走路慢慢的哈，那真扶下来了。不过她一到教会就说做整洁，家中好多佣人呢，教会做好多事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遇到街上传福音哦，他不去的，我们也不要他去。那他如果走都走不快的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去了回来了，他说一个脸盆一个脸盆的水都给我们预备好了，一碗一碗的绿豆汤都给我们烧好了，都来照顾我们了。所以这一位老姊妹对我们非常的帮助。所以那一次我和我那人去看他的时候，我已经是90岁多左右了。他常常有的时候昏迷，有的时候清醒。他住在他女婿姓梁的家里面的。那我们先打电话去的，到哪边了？他女儿女婿说：“哎呀，妈妈这个时候醒着啊，你们来看他就非常感激了。”所以说我们要他到房间去看，他说不要。他妈妈说好了，妈妈说要到客厅来给你们见面，反正老规矩哈，我在卧房里头就我们去看他了。所以我们在客厅等他女儿女婿把他扶到客厅里头来了，客厅里头来了，拉着我那人我的手。林弟兄，郭姊妹啊，我在上海的时候呢，这种光景，我离开上海呢，再也没有享受了。但我在上海聚会的时候，祷告主，好像手一抓，主耶稣就在旁边。以后没有了，以后主的同在，这个聚会中的主的同在，那个的门口啊，真是不是讲道了，那众人活在主面前。大家都亲近主的，所以这个李老姊妹讲的见证啊，我是非常受感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也盼望呢、啊、这一些光景呢跟你们来做见证了、啊、乃是叫大家注意了，进到神的面前来了，教会中间来了，主要来亲近神，他的敬畏着主的心，不是主动听到，乃是来亲近神的、啊，把我们心中的爱戴赞美的献给他了，也来亲近神了，巴不得主给我以心血的供应，心血的带领了。所以这一种的光景啊，才是我们来到教会中的最主要的目的了。所以大家有这一种心情的话，你会发现啊，你的一般的弟兄姊妹都会受到影响的。一般弟兄姊妹来到聚会中，不是先的来聊天的、来谈话的啦，那是一同来亲近主了。在这一种情况的里面，你会发现了，主一定会把丰富的恩典来带给我们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要紧呢，是要紧在教会中间有些侍奉主的人所的表现。这个侍奉主的人表现，不光在门口做招待的。不光在聚会中间领事的，不光是像我讲到的了，乃是我们每一个的人在主面前的时候，都是来亲近主，而我有不同的服侍啦，都是因着亲近主受主差派我来侍奉的了。所以我在教会中常常讲到对招待的人的，你们做招待的人要有数，招待弟兄姊妹头一个进来先看见就是你的脸。那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我好像跟你们讲过的哈、啊。你们主任会有诗班，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有诗班，我跟弟兄姊妹怎么说，诗班不光你唱一首诗歌叫人感动的，那是你先受到感动了，然后尝试人家说会感动，你不受感动唱出来音乐很好，人家不会受感动的，而你受到感动了，那是主要你在灵里头和主能够常常有联系的了。所以我在舞会的时候跟四班弟兄姊妹讲的，如果妄言不行，不信，你们昨天晚上夫妇吵架，第二天早上气还没有消，你要唱四班来七七请假不要来了。那吵架气还没有消了，还唱诗给别人听了，你唱诗什么？正是在主里头带着非常喜乐的心了，被神的话所感动了，你也活在主面前了。到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在唱诗了，这个诗歌会带着大家一同活在主面前了。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的。所以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了，我们侍奉主不要在乎环境，不要在乎人多少， 是在我们的光景到底如何，我们有没有试炼在神的面前啊，连你坐着听到了跟我讲到是一样的，有没有一种试炼在神面前的，然后从心灵里头受主的供应，心灵里头受主的教导了，这样你还沉着一个顺服的心了，来听主的话语了，那这是我们侍奉主头一个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头一个在神面前呢，是讲到试炼在神面前受主的差派，在主的差派里绝对的顺服，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基本上的态度。有这几个三种态度是非常基本的，但是实用上实际的事情上呢，乃是在一个第二步了，对自己我们的学习到底是如何。所以没有头上三个的根基呢，下面讲都没有用了，有了下头上三个根基呢，你没有下面这一些的学习你照样没有用。所以你一面是试炼在神面前呢，一面你有听主的差派的了，一面对主所有的差派绝对顺服了，这是你基本的态度。但是你到底来服侍主的时候给了你多少帮助不一定，有些人身上有很好的帮助，有些身上的帮助不多。那么按照我自己侍奉主50多年的经验来看呢，我就发现比方说有一些人神学院刚刚毕业出来啊，刚要带着满腔的感动啊，来到教会中服侍了，很好，来听到也很好了。那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如何，有一些教会要请牧师，没有牧师，请牧师了，他也问我了，他们要找牧师了，他说：“哎呀，没有牧师我们累死了，有牧师来的话呢，我们不至于这么累了。牧师好好的带领我们，比我们长老就是。”更加有效了，这是很好了，怎么请牧师法？那么看什么基督教杂志和报纸上登了启示的啦，啊，说你去登了，有什么牧师愿意应证的，或者基督教登，看见杂志报纸上广告来的牧师都是不好，好的人不会来的了，他们那个地方去了，看见你广告才来的了。你要请的好的牧师有两个，头一个叫好的传道人给你介绍，第二个呢，你的好的神学院去联络了，你们神学院里头有没有中国的传道人，神学已经刚刚有毕业了，很好的，叫他们来介绍。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样的来源，头一个来源是比较可靠，第一，但是没有这么多人的话呢，到神学院还容易去找来的。那么找来怎么办？先请他来，还是来 interview。什么叫 interview？ interview 两个字不好听啊，先叫他来10天，两个礼拜天讲道啊，听他讲道怎么样的，然后一个礼拜的里面呢，住在你们长老知识同工家里头分批住的，头两天住在这个人家，第三天第四天住那个人家，第五天第六天住在另外一个人家的。为什么缘故呢？是晚上跟他谈一谈话，谈他话谈什么，打算好要问他一些什么问题，不好一个人问，老是这个人问，以后来了之后他就这个人好讨厌了，所以你问他了，他问他了，这个第三个问他了，都问过了之后了，然后你们拼搏小组把问题的东西收集起来，选择感情哪个传达好，这是一般情况。那我都普通劝弟兄姊妹说，你们这样考虑过了之后，你们订的合约有三个，头上一年合约，这一年请你来了，是不好听的，这一年是试用期限啊，这两个字不好听，怎么牧师还试用他都不好意思啊。那么怎么到了10个月顶规了，要不要再请他？第二次合约2年，不好了请他走路了，是吧？好的话就先留下来了。但是有一些人反应很大的，头一面很好，第二面就不好了，所以第二次呢就是合约是2年嘛。3年过了好的了，以后就不要有期限，说请牧师还有期限的，所以总是这样请他的了。那么这一个呢是比较谨慎一点的哈。我告诉一些教会说，请来的传道人开头几篇道都是很好的，照着我们讲的，他 把箱子底下压着的宝贝都拿出来了吧？你讲过了半年好不好？那才是有本领了。凯罗几频道都是好的啦，那半年好不好不要紧了，过了一年之后是怎么样的啊？问题在哪里？传道人自己领受的有多少？你领受多的了，你丰富度就供应人了；你领受不多了，过了半年就炒冷饭了。因为只有这一点点吗？所以有一些的传道的神学院毕业什么的，是在神学三年听着教授讲的东西很好，所以他到教会中来讲到了，根据教授所讲。你用功一点啦，乃是听了人家讲过道，看那些书很好的啦，然后把你所听到看的东西来讲了，就是很好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受米特圣的带领，虽然我们没有进神学，米特圣说你们要主了讲道了，一定从神那里受到了引导，到底应该讲什么了。你们如果要讲道了，想起三个月前听过一个人讲道很好，五个月前看到一本书很好了，你根据这个好的东西来讲了，你就能讲一句话，就是讲道的智商，你没有了，你没有了，你必须要在神面前受引导了，不是听想到你以前看的书听的道而来讲的了。那你自己的神面前引导怎么样？看你当初留在你里头的内容道。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啊，实际的侍奉中的需要。头一个要竭力的追求。我们如果不竭力的追求，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有丰富的内容。我今天呢，你们在这里已经好多好久了，那么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基督徒在北美的华人，像你们的教会啊，信主的人大多都受过高等的教育，他们的理性上已经受过教育的发展，已经相当好的了，对世界的领会不需要多重复的，对许多的领会了都有很扎实的那个领会的了，而这些扎实的领会呢，有的时候又加上他有爱主的啦，他的属灵事情已经有些根基了。如果我们来侍奉主，我们给人的帮助没有超过他已经所有的，你讲的道他就不要听。所以我做传道人呢，我也要听你讲道。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读了好多属灵的书，我也跟你们讲过了，近几年我常常从电脑里头听现在在全世界活做好的传道人他的讲道，我告诉你啊，不超过十个，不超过十个，是我常从电脑中呢来听这十个人的讲道呢，我不是单单能够听以前的人呢他们在生命就诉说人的话了，现在时代中间了那几个人所讲的东西了，给我真的。那我比方说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去听 Swingley 电脑上啊、电视上是吧？电视上一般很好，不深刻，对，一般基督徒好的，对着我来说呢帮助不太大。我告诉你啊，这是为了普通的圣徒的啦，是相当纯正的道的啦。所以我要听的话呢，乃是听那十个人所讲的那些东西啦。这东西讲的时候我受了帮助，我不光受了帮助，启发我了。我再根据我所启发了，再花功夫的圣经上去读的话呢，我慢慢有领会了。但我以后领会的比他所讲的东西还要多的了。我这样的话呢，一直在累积累积下。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也劝你们，我给你们做见证：我们侍奉主，如果自己没有竭力的追求，你的这个时代。你不能不光是不能够帮助了，连中国的大陆的情况都已经改变了。我昨天跟你们讲了吗？我去上个礼拜天去参加神州和划船的嘛，他们联合的嘛，所以我都跟他们都跟他们提了，你们说的佛事主义的对象乃是在于一般的圣徒， 一般的华人说神给你们恩典很好的了，但你要知道神的恩典中国大陆所做的就不都不一样了。在最近十年来，小城市和农村的人信主的不像中间那么多，就是所谓的家庭教会三次会一直在政府控制里头了，都不太好的。现在这十年来呢，是大城市知识分子当中信主的太多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现在中国大陆比较好的大学都有查经班，上海的复旦查经班到100多人，公开尝试的，公安不敢来干涉了，就怕60的事情又出来了。所以对着大学生了，他们又这个是很害怕的哈。那你要知道，中国大陆大学的查经什么开始？60开始，60打死的学生主要是北大的吗？所以60北大学生被打死了之后啊，北大整个学校的学生呢，非常的伤痛，伤痛到一个地步。2个学生不读书了，到庙里面做和尚去了，对整个生活没有盼望了。到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发现有几人呢还是蛮安定的，奇怪了，原来这个是基督徒，所以一个基督带4-5个人，一个在基督带4-5个人查经的了，他们讲话也讲不行了，就来查圣经的了，这就是中国的查经班的开始。所以这一个的查经班从北大开始了，现在好一点的大学，又是重点大学了，好一点的都有查经班，这是什么？神在做的。而这些做的话呢，现在在中国的特别大学毕业的那些年轻人，好多人信主了，这些信主也有追求，弟兄姊妹了，你如果要到大陆去做培训，遇到了这一批人，如果你在神面前领受不丰富，我告诉你，你去了你都不用听。阿特兰大有个姓杨的弟兄，他多年去到河南去的，河南有一个的培训的聚会了，他不请教育联盟师去，教育联盟师生了病了，不能去了，所以他培训一年一次还有，他请我姓朱的牧师去，名字我不讲了，去朱的牧师去做培训了，一共有5天。第二天家庭教会领袖说，杨弟兄啊，好不好，从明天开始啊，叫这个朱牧师讲，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讲好不好？为什么？朱牧师讲的不满意。朱牧师还在美国一个教会牧会的人啊，不满意了，不要老是跟他讲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讲好不好。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杨弟兄来找我了，他的领弟兄没有办法，这个朱牧师请去压不住的了，你能够去的话，我说我没有办法去了，我没有时间能够安排了，所以我不过举一个例给你们听的，连在中国大陆谈神的知识分子之功也不到10年，在这10年的里面呢，弟兄姊妹很追求的啦，所以你我必须有更好的一种领受的啦。那么这个领受是什么？三件事。说侍奉主的人在神的这种追求的中三件。一个圣经的真理，一个灵命经历，一个侍奉上的技巧，三个。所以你我要侍奉主的话，你不外乎这三件事。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圣经的真理？我在讲义中间呢，给你们的讲义中间没有提出来的，好，我也不愿意来讲的太多，这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来讲的。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段时间的问我为什么要读圣经，我圣经怎么读，是我里头的感动啊，我应该怎么读，要知道为什么读圣经，我要问为什么读圣经，我要问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有什么用意，是吧？你根据神的用意了，知道说我应该是怎么样的读了，这样的话呢，我读圣经才有好的帮助了。是我凭着我自己的身体查了，从创世纪到末了查出来，神把圣经赐给我们三个用意。头个用意什么呢？乃是成为一种属灵的粮食，就我们灵肉吃饱的。那我只能够很简略跟你们讲了， 最主要的根据来说，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啊，是吧？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犹太人听见吓死你，肉你的血我怎么合法吃呢？你要给我的包也不敢吃了、啊、然后就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命，对吧？所以主耶稣就是分饼和分鱼，叫做他是天上来的粮，而天上的粮呢，真实的给人供应的是他的肉，他的血，而他的肉，他的血，不是玛利亚所生他的肉和血的，他的肉和血，那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这句话呢，你就能够发现的哈，神把话赐给我们了，就成为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活着了，像做人一样的，没有粮食你没有办法继续的生活的。我们中国人怎么讲呢？民以食为天，是吧？如果吃不饱了，你根本不能够维持，更不能够长大了，更不能够做什么事了。所以我们就神把话赐给我们了，当作我们的粮食。我更喜欢的乃是耶利米书万众之耶和华，我得罪你的话就当作粮食吃了，你的话是在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耶利米的话呢很清楚了，我得罪你的话是什么？不是理智上的教导，我得罪你的话是当作粮食来吃的。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还在学生的时候，弥陀圣呢教导我们读圣经，早晨晨更的读圣经和平时读圣经不同的了。早晨灵修读圣经的时候呢，那是不要注重它里头的前因后果，整个的圣经真理上的秩序，乃是读到圣经呢，有哪一些话叫你所感动的，有感动的时候啊，就照着感动而在主面前祷告了。那当我来讲道的时候呢，我就欢喜用陶渊明先生的话，读书不求甚解，读书不要求甚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你里头的感动，你感动给你得到帮助的了。所以你如果来早晨呢，花了二十几分钟来读一张圣经呢，只有一张，我读的话你起码有两遍，头一遍很快就过去了，第二遍呢比较是能够有一些感动的，有了感动的时候呢，就化作祷告。一章圣经有三十节，里头有五处六处地方有感动，很好了，不会上次就做感动的，只不过有几个地方有感动的，你感动就化作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你再读这个句话有没有感动，可能还有些人感动，你感动还没有呢，你有了感动再化作祷告了。你这样一节的圣经有感动，你重复一直祷告过，你所有的感觉都祷告完了，往下去读。这样的话也不太时间久，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时间读一章的圣经呢，总有几个地方是我感动的了。那这是什么？这是叫做粮食来吃啊。那这是头一个啊。第二个，圣经给我们是什么？圣经给我们提供它的后书第三章。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什么？圣经的功用是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所以圣经什么？圣经神所赐给我们的指导，神赐给我们的教训的。那么我们也发现了，的的确确神把圣经给我们了，才告诉我们我们蒙恩了，在地上应该如何的生活和工作的。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话呢，真不知道如何样的生活法了。那么我只能够简单跟你们讲了，我当初到北美来的时候，1969来的，那个是刚刚的 hippie 运动啊，树也不多了，事情也不做了，到加州去做 hippie 去了。哦，这个时候影响到整个的社会的，这是什么？是100多年前呢，有一个教育学家是杜威，他的一个理论，每一个人都有他天分的了，你做父母的切切不要摧残他的天分，让他天分发挥出来了，就是杜威的学说。 所以这个独位的学说应该整个美国的教育了，对孩子们聪明 never say no always say yes， 让他里头发展出来。你的孩子的天分以后会拿诺贝尔奖金了，你管得太多了，他天分不能发展，就尽量他的天分发展，这个道理很好，影响到美国一百多年了，以后难出什么批评运动来了，都是充用他们，纵用他们，他们没有把好的东西发出来，情绪都发出来了。而到那一个时候了，还有个大的时候，越南韩战的时候了，这一帮的人呢，把 UC Berkeley 的图书馆都火烧了，烧掉了。那你们如果看了这一百年所故事里面有一件重大事的照片，或者你们看见了，哦，还有个 Kent 大学学生老示威，国民兵打仗的开枪了，四个学生被打死的，你们看过没有？我这个影响到美国社会的了，到这个时候了，美国人才发现多位学生错了，什么错了？圣经中还是有管教的，是吧？跟希伯来书里头嘛，哪有儿女不受管教的？不受管教是失职，所以这个时候啊，你才是从多位的学生了转变过来，怎么着？转变了圣经的教导是如何的？而这个的影响了。头一本影响到美国社会的，乃是有一本书叫《Dare to Discipline》。啊，《Dare to Discipline》呢，中文翻了管与教。那么，什么叫 Dare to？ 敢于管教。中文说的是这个是管与教的了。美国人怎么呢？不敢管了，因为那个时候 hippie 的运动嘛，那就是回到圣经。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在把儿女的教导事情呢，这一本圣经两千年前呢，文化社会改变的这么大了，还是圣经的教育是最好的，是吧？所以这些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包括一个例子啦，神把圣经给我们什么给教导我们的。那么还有一个啦，我常常有机会向着大陆来蒙恩的人，我说你们大陆来蒙恩的人，原谅我讲一件事。我所接触的，结了婚了之后离婚的光景，大陆的比台湾和香港厉害的多去了，厉害的多去了。大陆什么说？长痛不如短痛。既然你不合适，早一点断掉。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都还有几次了。这一些妈妈来了，告诉女儿说：“你这个女婿不好呀，你离了嘛，我给你再找一个嘛。”哦，公开讲的，这一种的光景啊，弟兄姊妹啊，那是在大陆相当的普遍。所以这一些的普遍的光景啊，形成了家庭中的破裂，家庭破裂了，产生的最大难处是他们的儿女，他们儿女以后婚姻都不会好的。你再好的事业，再好的工作了，你会发现人落在痛苦的环境里面了。那么这一些是什么呢？这一些没有回到圣经的教训。圣经教训怎么说？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哦，所以我跟弟兄怎么讲的？无论你是父母之命也好，媒妁之言也好，公公妻妾碰见的也好，你一结婚的时候配合的，除非你不结婚。一结婚了之后了，结婚的时候海誓石盟了，我要守了一辈子了，我白发这接一直到守了白发这接老的，现在这结婚都讲得很好了，你看还不到三年呢，啊，不到三年还是长的，还不到一年呢，麻烦就出来就婚就离婚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找到圣经的教训，所以这一些地方呢，圣经给我们看见是教导，那么不光这样了，什么叫做教会？圣经的教导，教会中应该有什么的聚集，注重什么是圣经教导，一个人走到侍奉中圣经的教导了，所以你会看见了我们所有基督生活只有圣经是权威的，是圣经权威，那这是我们一种角度，圣经呢能够了解它，所以头一个圣经给我们呢，乃是当作粮食呢，你读书不就圣洁之在于你感动，第二个呢，你要知道圣经是神的教训呢，你要非要用很清净的头脑 深刻的理智来明白了这一卷一卷圣经的重点是什么。后来讲到这个重点的时候，他从哪里讲起，转到哪里去了，最后到什么后果，你把里头内容要把它分析好了，分析好了再来看里头的小段小段的里头有什么的内容啊，这样你把一个圣经呢一卷一卷这样的读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帮助。我靠着主的恩典给你们做见证啊，否则我不好意思还要显扬我自己。我1969年到美国来的，1970年第二次来的时候到洛杉矶，我遇见有一位的传道叫罗文啊，在洛杉矶非常出名的传道人的，那么他就接待我，我跟他谈话，我坐在他的书房里谈了2到3个小时了，谈过，罗文跟我讲，林弟兄啊，神学我读的比你多，圣经你读的比我多，我没读过神学，他神学我读的比你多，他发现了你圣经读的比我还多了，那弟兄姊妹呢，我怎么能够有的？功夫来读它，所以当我们还在做中学生的时候了，神就是弥陀圣弟兄，非常鼓励我们读18种的方法。这18种的方法啊，我们几个年轻的人呢都很追求，我们方法18个用不上，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啊？能够用他的方法有5个方法、6个方法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我们有几个人很追求的人。1948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大学毕业生啊，大学生在一个教会的里头呢，爱主的有多少？60位，哦，了不起哦！哪一个时候大学生呢有爱主有60位了？那么这几位的话呢，像里头有几个了，以后再到出从大陆出来了，在海外在很大用了。那有一位叫何广明，他已经过世了。你们如果去参加过了，那是高永德所主持的功能中心里头的何光明的教导是最多的，很可惜他已经过世了。何光明读圣经比我跟我一同，这都很追求的。何光明读圣经啊，读词读的比我还多，我读卷比他多。我们是不是到做那时候一个词一个词来读神子？宝学、使徒、先知，你说这一些事情呢、啊，一个词一个词来读了。何光明都读了比我还多，但是我读卷比他还多了。我们彼此大家做同学了，一同这样追求了。我们不光有这个几个方法来读了，有一个叫做《生命读经》，就早晨时候灵感的；有一个是用归纳式的读圣经的，一卷圣经。归纳起来了，然后分作几个的段落。怎么归纳法？2-3节圣经是一个重点，2-3节圣经是个重点，然后每几个重点是归纳成为小点，小点归纳起一个中段，中段归纳起一个大段，一卷圣经呢这样子插过来了。那我自己来读的话呢，总是花了一些功夫了，要把归纳法的一卷圣经读过了。3个月到4个月时间，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有3个上午3个钟头，我有这样的时间呢，3个月到4个月把一卷圣经里头的重点把它归纳出来了。归纳出来的时候呢，我一定再去看2本以上的参考书。我看哪个参考书的时候呢，有人介绍的，不是人介绍花了好多的功夫了，结果果效也不太好，你总觉得很可惜了，时间也不太多嘛。那我只叫人来介绍去了，我来介绍这些好的书，讲的真好，当然他比我好嘛，人家都出书了，我跟外面出书嘛，当然好的。哦哟，我把他所讲的话了，重要的话用手把它写下来的，抄下来的。一本书看完了，看第二本，也是非常好。哎呦，我把重要的话讲写下来了，结果发现2卷书所讲的不一样，啊，到底哪一个对？是我的索林的书啊，有2句话跟你们讲，头一个呢，索林书啊很 谦卑地尊敬他，把他里头内容不要要，把你读完之后丢掉他，不要相信他，自己再读一遍，自己再读一遍呢、啊，才是你自己。你没有头上两，你没有这两部的东西啊，你的圣经只是人家。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共一卷圣经，我大概八个月到十个月，一卷圣经。所以你们如果要去看的话呢，我把《一望读圣经》的大的八寸半到十一寸的回的讲义给讲，一卷一卷的写下来。那这是我从前呢、啊，我自己花了功夫来读的了。那弟兄姊妹呢，不光是这样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做学生时还要背圣经的，一天背一节圣经，贡献前头两节，啊，不能够全部背下来。但是我背过马太福音，我背了约翰福音，我背了罗马书，我背了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我背了希伯来，这几卷我都背过了。后我你们看到了不起，尼托书全部圣经都背过。尼托书呢，当他年轻信主的时候，把他关在门楼上。他是福州人，他的爸爸是海关，蛮高级的人，家里很富裕的。他自己在楼上早晨四点多圣经，一直到十二点下来吃中饭，不许人找他了。是这样，四点到十二点了，全部都圣经的，我比不上他了。我把我自己关在房间，八点到十二点。我那个时候在台中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在全街四方，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我们的住的房子呢，就在我的办公室就是房间的旁边。我几个房间头，一个是我的客厅，第二是我的卧房，第三是我的办公室，就是了啊。我把我自己呢，八点到十二点关在房间里面。我跟我太太怎么讲？孩子摔跤，你不要叫我，你自己管了。除非火烧再叫我，不要找我的。我这样的，我也不去叫我的事情办，我也不去看望的。如果除非有人病快死了，我才去看望。否则的话，上一次这样说，我读自己读圣经读书的时候，我不去看望。我看望不看望，我也看完了。下午晚上才看，教务事情做不做，我也做的，是下午晚上才做。早晨是我读圣经读书的时候，我这样的光景买花了力气的，把这样的参考书这样读下来了，一本一本读下来。读下来，一个人记忆都会不好的啦，不是忘了吗？感谢主啊！我总是把它，以后我要查一卷圣经来都用它，我把我的笔记拿出来了。弟兄姊妹啊，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啊！人再聪明，记忆力好的是几岁？三十岁，你们读过了。都过了，所以我背圣经好多都是三岁之前背的啦。你现在你们都已经过了，但是你过了没有办法，一个人的年龄呢，不要说到了七十岁八十岁了，过了到四十几也已经不好了，怎么办？用手写补充你的记忆。然后说我行婚以前呢，都圣经中都记录了下来了，等到以后过了三十年四十年有用的时候，我的记录还能够找出来了。那这是什么呢？这是种神的话语啦。所以那一个时候呢，是尼托生先生带领我们不注重外物做什么，尼托带领我们好好在圣经中下功夫的啦。那这是什么呢？神把圣经赐给我们第二个用意，还有第三，第三用意是什么？第三用意啊，你在圣经中不大容易找得到，但是我举的两处的圣经，你们或许你们知道的，《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的一个教导：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一种不永生。圣经有没有永生？没有。你们查考圣经，以为永生就错的了。但是为我做见证的，就做经，圣经去都没有永生的。犹太人读了这么多旧约，那个都永生。现时代里头了，有一个中国人中的近时代哲学方面最好是胡适之先生，是吧？胡适之先生圣经读了好多，那个都永生的。 真理都要了解了，他能够在理学问的研究上读了圣经吗？但是他还没有得永生的。那么弟兄姊妹啊，神把圣经给我们说什么？在为我做见证的乃是做见证。说神把圣经赐给我们的有一个用意，那是提出耶稣基督为我做见证的啦。再给你们提了一句话，盼望你们有学过。约翰路加福音第24章，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门徒看见主就喜得了，因为门徒以为主耶稣死了嘛，都非常的难过嘛。玛利亚呢告诉说主耶稣坟墓都开了，门徒都不相信啊，到这个时候躲在房间都害怕，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一显现主耶稣愿你们平安，他们就喜得了。主耶稣很体贴，怕他们还怀疑，主耶稣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是有，所以他们就给他一点鱼，主耶稣他们面前吃了。主耶稣怎么说？魂啊，没有肉没有骨头的，你看见我也有肉也有骨头，主耶稣复活了。然后呢，主耶稣才说愿你们平安了，父这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两个的平安呢，头一个平安，一个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就很平安了。第二个平安呢，能受主的差派，主的平安会随着他们的。这样主耶稣做了之后，路加福音第24章讲一句话，主耶稣从摩西的律法、诗篇上的话和先知所讲的，凡指着他的话就向他们讲明啊，向他们讲明了。那个时候下面一句话呢，就是开他们的心窍，能明白圣经的。哎呀，我当初读的时候，哎呀，主啊，你开我的心窍，我读圣经读了多久搞不清楚，心窍一开就好了嘛，明白了吗？什么叫开心窍？把圣经中所讲的耶稣基督指明出来，就是开心窍，才懂得什么叫圣经啊。犹太人读圣经呢，犹太人读来读去没有开心窍，因为没有从旧的圣经里头啊，把所讲明的耶稣基督讲明了出来的。我举个例，来写出来了。罗德刚刚带你们读以赛亚42章，对不对？52章是吧？52章里头要讲什么？欢喜快乐，旷野欢喜快乐了，是吧？因为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了。请问说，这知道什么？就是弥赛亚来成这样事。弥赛亚不来有什么好欢喜快乐？都是荒唐的。耶路撒冷要高兴的，高兴什么？耶路撒冷还在外邦人的压制的里面呢。所以弥赛亚书52章所讲的，讲到了到了下面就说：“看呐、啊，我的仆人，他被高举起来了。”所以这里所讲到以赛亚所讲到了，就以色列被人的安慰的，耶路撒冷复兴的。矿产荒地都重新建了，因为说是弥赛亚来到才能够做到的，没有弥赛亚来到，空洞的想象，空洞的盼望，这个盼望虽然不好听，就是迷信，迷信。所以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把主耶稣点明了出来的，叫做圣经第三个的方法。那么弟兄姊妹，第三个的众神把圣经给我们是非常的难度，我只能够跟你们简单的讲它。我怕我你们的头两个方法中花功夫，花过一段时间呢，你们以后神恩待你们用第三个方法来读。我举个例啊，诗篇这一篇是什么？我看了很多的解经书，我所读了很多的解经诗篇是什么？我最满意的那是大卫所写的 synopsis， 诗篇的 synopsis。 他什么诗篇是什么？诗篇呢是耶稣基督的灵在古代在圣徒们的里面，到这一些圣徒遇见一些事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发表了出来了。这一个就是诗篇。诗篇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灵的发表。那这句话讲了，好像读懂似的也不懂的。举一个例， 好不好呢？诗篇第二十二篇呢，怎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离弃我？对不对？我们都很熟的。所以我刚刚年轻读圣经的时候，哎呀，主耶稣啊，你顶着十字架呢，还有雅兴来背诗篇的，哦，怎么？哦，那个时候十多块石来背诗篇的，不是？诗篇是什么？诗篇是耶稣基督的领导大卫预一些环境，向以后等到有一千年以后的主耶稣，在世界的环境一样啊，耶稣基督人在大卫的发表出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说到主耶稣定圣家的时候呢，也是这一个的耶稣基督人呢，在他身上发表出来的，这就是诗篇。那我都是这样讲，明白了吗？明白是明白的，要就是什么？你把诗篇好好读过了之后了，你要会背，你不要从理智中间来读的了，你怎么会背出来的？把你背出来，把诗篇的话从你里头重新的背一遍，背的时候你会感受得到有耶稣基督的灵的感动，有的感动很悲哀，有的感动很受压，有的感动很喜乐，有的感动很高啊。是诗篇呢不同的，有一些诗篇呢，第二十二篇的诗篇是从受压的光景中间啊，依靠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了？诗篇第八篇呢，昨天也提过了哈，那是大卫年轻时候做了，看着神造的天地万国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里何其美，美在哪里？人都已经被魔鬼所破坏了，那你还要得罪一个人？这个人呢，乃是要你把他尊贵有没有关联呢？你把你手所造的派他管理了。大卫是在那个时候远远的看见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到高天，坐在高天的宝座上，得罪了天上地下的权柄了，来管理万有，来成全神的旨意。所以诗篇呢，你在读的时候，你会看见第二八篇和第二十二篇的灵的感动就不同的。你要把这个的灵的感动啊，从你里头出来了，你读诗篇才有这个功用。神把圣经给我们才有了，就读圣经三个了，头一个啊是当做粮食，第二个要给些教导，第三个让它灵的发表，透过我们而出来的，也等于他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就我们这个全人都有改变了。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头一个我们在生命中追求的圣经的真理。这个弟兄姊妹哈，那这是头一个啊。第二什么呢？乃是灵命的经历。灵命的经历也是我到美国已经四十多年了，我一直到现在还发现的。北美华人的基督徒，其他国民族基督徒我不大知道，华人基督徒我知道的，大多注重圣经的真理，不大注重灵命的经历。真理是明白的，可以借助理智，可以借助解经，可以借助一些书籍呢给你的教导的，但是在你身上不管用，人家都很好，你说用不出来，为什么？你没有看见的，让圣灵把圣经所讲的坐在我们身上，这个坐在我们身上就成为我们的经历了。那么弟兄姊妹啊，我大概的去分析圣经，圣经旧约和新约的教导70%讲出来圣灵在我们身上实际的经历，实际的经历，不光是一种正面的教导，是讲一种实际的经历，也是一种教导。你比方说诗篇第二十三篇，我是最喜欢的。诗篇二十三篇一共是六节，六个阶段。头一个是重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到一重生我并不至于缺乏，准的了。第二节说呢，他引到我的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是吧？就是一蒙恩了之后呢，青草地是指什么？羊躺在青草地上不在休息，羊躺在青草地上倒脚， 那是把神的话反复的思想啊，从神的话语中的粮食呢，有粮食过了之后呢，吃饱了之后里头也不一定喜乐，所以他领我到可安静的水边，随时到圣灵的滋润。所以我们一面呢，从圣经的粮食呢，但是有粮食了之后还不够了，乃是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叫我们心中的喜乐的平安。什么叫喜乐？什么叫平安？还是普通的话，但你不一定领受，你不一定了解，那是你经历过了才知道有什么平安和喜乐的。所以你普通的信主还不知道平安和喜乐了，但是当当你遇见打劫，到遇见苦难，到那个时候外头非常的艰难，你发现你有一种平安和喜乐。到这个时候了，你才发现圣灵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是什么。反正都理智嘛，这个词句都很简单，经历中间都没有的嘛。那这是什么？这领我到可安静的水边了。有了这个第二节了，然后第三节了，你喜欢说我的灵魂苏醒，我都有在草地上读神的话语了，都有圣灵给我平安喜乐了，那我还没有起，头脑还是昏沉，你我还没有苏醒呢，你为自己的灵怎么引导我走一路。所以弟兄姊妹的，你我都发现了，当我们信主的很好了，很好很好，就发现说你从前做一些事情许多是神不喜悦的，这许多所做的事还留在你里面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是非常的感谢有一个叫汪培珍姊妹啊，你从中讲道对很大帮助，我们不敢找你出声，看见你都吓死了。有个汪培珍姊妹呢，这个全世界比我们大20岁了，像我妈妈带我们一样的，所以我们信徒做汪培珍姊妹呢，来给我们帮助我们的。那这是我们又有个爸爸的骄傲，又有妈妈的爱护了。所以汪培珍姊妹给我们的带领，像跟我恩人一样的，那是非常非常扎实的了。汪培珍姊妹怎么样都教导我们呢？怎么样能够在买蒙恩的时候呢？为什么你有什么感动？什么感动？最后赦免了，主赦免了，我有良心平安了。但是就发现什么？我的东西里的东西偷来抢来，顺手套带来的，还没有除掉呢。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了，保罗说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对神的良心没有亏欠，是靠着耶稣的宝血。你我耶稣宝血赦免我的罪了，但是我从前偷了你3万块钱还没有还呢，我看见你良心还不安的吗？所以我不光是对神靠着宝血了，主耶稣赦免我的罪了，那个良心平安了，我看见你什么，我必须要把3万块还给你了，我看见你也是能够有清洁良心，对不对？所以不光有一些呢，对着神面前生活的地上的了，所以我自己呢，把我的抽屉和柜子就全部倒出来点交的，好多来路不明的，好多是学校顺手钱粮钱买的，好多是书借来都不还的了。你没有清理过，一定有的了，不清理糊糊涂涂，你如果不清理的话呢，你没有走义路的。所以他是我灵魂苏醒了，为他自己的灵走义路了，为他自己的灵了。为什么缘故？你欠了他2万块钱债还没有还呢，他来看你，你信主的他就会佩服的，你怎么信主的？当初信了耶稣，耶稣赦免你了，你欠我2万块钱还没有还呢，你哪里是正是个蒙恩的人的？这第三节是吧？第四节怎么样？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了，那是有许多的打劫，有许多的批评，有许多的艰难的，但是我也不怕遭害了，因为你有我的老人，我自己和你一同的定死。所以保罗在加拉太第二章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你们没有头上3个层的经历，不会有第4层的经历。你有3层经历了，走了义路了之后呢，因为所对付不是你道德生活中对人不起的，你的对付不是别人，对付的是你自己。你看我老我的自己啊，藏在教会中间显明出来了，跟人中间制造好多的麻烦。 有了这个第四步了，然后再一到第五步了，到所谓的这个战，在战场上有了百姓联席，它的果效什么？有油膏了我的头了，就腹背满溢，才能够把我从泥面前领出的祝福了满溢出来了，领到别人身上。所以头上世界不能够给别人帮当帮助，是自己的帮助。世界有帮助过，到第五届什么？一个对着草叶，一个对着你祝福。那肯定是，那是到第五十五届了。第六届，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以财神，我尽了这么多了，一切都很好了，都是不是靠着我的智慧，不是靠着我的能力，不是靠着我的志向，乃是你恩惠平安随着我。我还有一个的目标，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用这个字，诗篇二十三篇。什么叫二十三篇？二十三是灵命的经历，一步一步的，不会断的，不会错的，不会重叠的，不会跳节的，你总是一步一步这样的。那么在基督教的里面，你会发现呢、啊，在基督教的里面呢、啊，啊，天主教开头的已经相当有一些好的起来了，但是一直等到五百年前呢，有个叫 Mrs. 那个病甘夫人起来了。做了一本书《圣灵的水流》，叫圣灵工作像水流流出来一样的，这个流出来是一步一步的流出来的。这个呢是全部基督教里头呢来讲到灵命的经历，用理性上的了解把它的内容和步骤写出来的。那这是头一本，那么以后呢乃至一百多年前并路易斯起来了，并路易斯起来的时候写了一本的书了，这一本书呢灵命的四层，圣灵灵命的光就有四个阶层了。头一个是重生，第二是复活，第三是十字架，第四是征战。所以他的光就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年轻的教会中间呢，那个教会中间你这么讲到也好，汪培珍姊妹个人带领好，把这个方面带得很清楚。所以我到美国来的话，你发现了美国以查经帮我的根基开始了，查经的古名是一直到以查圣经为主导的，灵命基本上不大注重。那么这个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这些查经部的领袖原来教中没有人教导，他也没有花了功夫去学习了，所以按照我自己的负担到国内去了，就讲到灵命的经历了。有真正的真理的根基，它的灵命经历呢，才叫人身上有实在的功用啊。那这是一个我们在生命中追求的。第三，侍奉上的技巧，技能，技能没有了，你讲不清楚了。我简单举个例子，要传福音，传福音最怕，你跟不信主从创世纪讲到启示，我告诉你，我保证你不信主。这个不清楚的，是在圣经当中传福音要真理，真理是没有错的，但你到底用哪一段的真理呢？你不懂得用哪一段的真理呢？你单单讲真理，你讲到了非常的有喜乐，你在听得非常厌烦，你不能根据你感到好爽快，你爽快是爽快的，你听对象人家不信主的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要知道用哪一些的真理来讲的啦。那弟兄姊妹，我是交大毕业的，实际的啦。我曾经编了一本的东西，我们都是中国人，有十四种不同的。不中国人呢，十四种的，有的人注重学问，不注重生活享受；有的人注重生活享受，不注重学问；有的人注重道德，有的人注重事业，对吧？中国人不同的啦。那么弟兄姊妹呢，我把这个编出来的时候呢，全美国第二届的华佛会1972年啊74年来举行的时候，我带个专题，我把我编的东西发出来，发出来这个教会了，哎呦，跟我要求的地方，好不好啊？你要传福音14种不同对象，哪一种对象应该用什么圣经节，哪一种对象用什么方法，好不好？我们把你材料到我们教会中的训练同工，很多是可以的， 神把恩给我，我不会版权所有的，还要叫你们付钱，你们能够用就好了嘛。那我来传福音的话呢，连传福音要看看对象不同的，哪一种的对象，你们给一个人哪一种的圣经章节，哪一种方法。你比方说，中国人有一些做道德，你不能骂他，你不能说哦哟道德没有用，像破烂的衣服，我告诉你，他气死。你也说了，道德是一个人当然有道德，没有道德不是人的，像禽兽一样。但是道德什么样的标准，你要怎么样的做得到？所以儒家是注重道德啦，高山仰止啊，是吧？这个道德啦，但是儒家所用的方法是什么呢？用你自己的理智的了解，用你意志的能力来执行儒家所有的那个道德上的事啊，这个是很好。谁做得上？没有一个人做到。所以主耶稣来了，怎么样？主耶稣不是说我们没有道德，主耶稣给我们的道德比儒家道德还要高。那主耶稣来了，就我们有这个高的道德，先解决我们有犯罪的本身所弃绝的了。所以先是主耶稣给我们承诺的救赎，就我们罪的是赦免的。不要心中是这么高了，要有好的道德根本。你看看你自己的光景这么败坏的，你不过是骗人而已了。你从先自己来做一些悔改的，然后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了，圣灵在你重生了，重生了之后呢，才有生命的表现，才会显出高的道德来的。所以那个高的道德人是这么讲的了。你比如有一些人注重钱财，哦，钱财没有用，都虚空的虚空，他能没有钱在这个钱？你这样讲他不会听的吗？那一个人当然钱有用了，钱有财，有了钱能够买鬼推磨，当然有钱啊，有钱的做事情很方便嘛，那的确有果效啊。那我分析给他听啊，果效是什么啊？果效是物质上的享受，包括心灵里头的满足。果效是物质上的享受啦，但是你不会品格的提高。所以你要心灵的满足，品格的提高了，乃至钱财之外的更宝贝的东西，是耶稣基督救恩。这是什么？传福音的技巧，对吧？从基本面说了啊，如果他一个人是犯罪的人，你可以骂，你可以责备，不过要小心啊。犯罪的人呢，要骂的话要小心的。你知道美国一个咱们美国很大一个唐崇荣吗？唐崇荣讲到了，就好多人是感动的。有一次，这句话二十多年了，他到 Rochester 去传福音过了之后，好多人是感动他们谈话，谈来谈去，你这个人拿着电锯链这么笨的，我把人气死了，干脆就炒了我。我说唐崇荣啊，只能在不道聚会的骂，个人不能骂的。你当着他人骂的话，这个不行，这骂的人家都反感的了。这是什么技巧问题？不是这个有问题，是你如果有罪过你可以骂的了，你骂的方式你其场地都得，这什么释放的技巧，我不过举点例就是了，是吧？这个态度太多了。那这三方面呢，我们在生命里头好好的追求，这三方面追求了之后呢，我们逐渐有了经验，有了经验了，才能够实践你的事实。好，已经到时间了，我们下面只能够停到晚上再来讲，好啊，好，我们低头，我们再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你自己拯救了我们，也你灵感动了我们，就我们愿意在地上面侍奉你的。我们正求你，就是灵不光是感动了我们了，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就我们在你面前有切实的追求，在你面前有丰富的领受。就我们被你所制造了，被你所充满了，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才能有实际的果效。就这么求你继续带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